这样宝贝的生命记里面的这些神的话。事实上，从《生命记》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前言它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你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会从神得着这些应许的福分。反过来讲，你若过违背了亚威真神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律例、典章，你就会从神那边得到一切的祸、一切的灾难。所以遵命得福，违命遭祸，这过程呢，在生命记里面的一个主轴了。如果我们再看二十七章一直到第三十四章，他也是在讲这个主轴，遵命得福。所以摩西他杀特别会谈到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那这种陈明生死祸福的问题，也就是生命记要讲的。那么我们听到了在生命记里面不断重复的、再重复的、不厌其烦的，就是要叫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如果我们眼睛没有被人家呢遮住，耳朵呢没有被人家淹住，我们应该就可以去了解到他不断的重复，就是要叫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那为什么今天的很多人就是在讲这一个生命记里面的这一些诫命跟我们没关呢？这是我们非常痛心而且感觉难过的事情。他不断的诉说，一次再一次，如果我们详细去把它记载，神叫我们去遵行或是遵守，或叫我们去爱他，或是叫我们去侍奉他，或叫我们去向他的名来起誓，那等等的这一些不断重复再重复的这一些字词、这些字源，难道神不断说的这些话我们不必要去遵命吗？所以我们常常是被今天的所谓的福音派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福音是应许、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必去靠人的行为去来行出神的这一个诫命典章。因此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说，第六章的这二十五节太重要了啊！就像加德弟兄刚才有讲到的，我们乃是一个作为律法的一个遵行者，他才是是义的，不是作为律法的听者，他是可以称义。二十五节我再念一遍，我们若照亚威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注意到我们的义，那就是神显明的义，就是人的义嘛。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第五章十九节，那里面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嘛。所以一个没有义的人，没有他的义的人，也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典章的人，他怎么可以进天国呢？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可以上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所说的不必遵行神的诫命典章的这一些人的话。我们要有我们的义，这就是为什么他生命记在前言的里面他不断的重述历史的这一些实践，是因为以色列人背耶，用两次的背耶的事件在西乃山下崇拜金牛犊， 以及在窥探这一个美帝的时候带来这个恶性背约要回埃及，是因为是人的不信，但人的不信并没有毁掉神的信，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最重要的。神交代以色列人最重要就是要把圣言交给他们，可是人的不信并不是说那今天人的不信那以后就这些成为人的榜样了，我们就以后就可以因为不信那就去继续不要再信吗？神的这个切切的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人的不信，是这一些以色列人硬着景象刚硬到底，总不悔改。神期望的就是要他们能够从这种背信刚硬的里面能够悔改归正，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这个才是生命记的最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叫我们要信从神的话啊，因为顺从神的话，你一定要里面真的是相信支持认定神的话，神是守约施坚赖的，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推动力。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像那些真的是信他守他诫命的人，像他守约施坚赖的，这成为他能够遵行神一切诫命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所以主耶稣他教训的里面就会谈到，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以行。他对于那一个儿子他是被魔鬼唬着生病的那个父亲特别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一致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倘若我们今天没有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岂不是跟犹太人一样的背叛不信硬着讲象，那神会把他们从这个迦南的地的里面完全逐出去，让他们不再能够重得到他们列祖的福分，那这些外邦人还是一样的，也是被神从这个地上逐出去，他们就不能得到真正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切切的要再一次的来告诉大家，一定要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典章，这才是我们的义。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他要讲的三次的纪念，这三次的纪念分别记在第七章的十八节。他会记载十八节是要他们牢牢纪念从过去神的在埃及地的救赎的这个神迹，这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力量。也就是说，神过去所做的那么大的大作为，也一样的照样的会帮助他们为他们征战。过去在埃及地他们不可能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征战得胜来出埃及的，今天他们也不可能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能够来攻占迦南美地，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是神的大能，神在做。那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件神这么大的这个作为，在埃及地所做的也以后必然要做。同样的，在第八章他要叫他们要纪念，第二节要纪念什么？在旷野中四十年的训练，要注意到那个苦练试炼，他的重心点就是要叫他们来遵行神的诫命。一个刚刚出埃及地的，他对于神的诫命的，他们一定要经过苦难， 因为苦难能让人家呢，慢慢的来，心智能够来，来刚强。这个主耶稣有这个彼得前书有特别谈到说，我们要把，我记得是在第三章啊，第四章说，基督在肉身受苦，那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义，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此，基督在肉身的苦难来讲，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五章八节谈到神呢，说到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因为受苦难而学会了顺从。可见苦难能够教导人，让人家去顺从神的话。耶稣基督就从这样的苦难的里面学会了顺从，而得以完全，那成为一个完全的成熟的人，他就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承受那些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为业，也等于是将来我们所说的神的国度做我们的永远产业。所以苦难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的，可以得胜。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苦练，在第五节他特别谈到神的这种苦练是种管教，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要记得神管教显明好像人父亲管教儿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为什么以弗所书当保罗在第六章他在讲到父亲对儿子的教导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说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注意到他这边特别强调的，这是一种管教。照主，这里的主应该是指这位亚威真神。父亲教导和儿子也一定要按照亚威真神如何来教导管教他的儿女。那主，我们的主神来教导他的选民是用什么方式呢？苦练、试炼，任他们饥饿。第三节，我们回顾到《生命记》的第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所以，让人受苦的第一个层次，让他的儿女受苦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让他饥饿。一个饥饿的人，他就会从这一个当中里面去体会到，这种苦难对他有很深的教导意义。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就是这个联合报他在访问这个蓝荒兽一个叫王献庆的这位作家。那么这一篇的里面呢，他在谈到王献庆他这个小说就是一个贫穷的孩子，父亲老早就死了，他从小他都没有父亲来教导，母亲都是靠洗衣替人家洗濯来养活他这个。而且他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唯一的男孩子，五个姊妹，养一个寡妇养了六个孩子，辛辛苦苦的养活他。所以他从这个小的时候，他读书一定要打工，他寒暑假也一定要去打工，他还帮助他的母亲来洗衣服。他大学也是一样子，这样子自己来打工，自己去赚钱养活他自己。他说他人生当中的前半生都是在受这些苦难，可是他今天成了这么大的作家，他可以写出很多的美好的文章和政治评论，影响很多的人。这个人是我蛮佩服的人，因为他这一个人真的是苦干型的。而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个人能将来能够被用，是因为他受的苦难，他从这个苦难中里面学习，而不是说任凭苦难把我们打倒。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教导我们的儿女，尤其我们今天的小孩子 千万要记住，如果你今天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不忍心责打他，不忍心而让他就是宠他，那你是害了你的孩子，终生害他，你的子孙也被害。当然这一种暂时性的苦难你一定要忍住，因为你是要管教你的孩子。当你越付出这么样的苦难的管教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个父亲的爱是从这边来的。我有三个孩子，我会深深体会到老大呢在这一方面的管教最深最严，可是当他长大了以后，我心心想望的也是他。这个是一个父亲他付出心血他所付出的代价，他真的是像神这样的来管教。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你要纪念，也等于是说你要纪念神这么的爱你呀、啊，才会这样的来管教你锻炼你呀、啊。所以你要纪念神的这一种神迹奇事使你有信心，今天你要纪念神的这个爱你苦练你，才有您今天的这样子结果。第三个我要再讲的就是第八章的第十八节，你要纪念亚威尼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了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这里谈到的是要纪念的第三点，等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可能富足了，那么一个人一富足就会依靠他自己，也会依靠这些财货，就失去了对神的盼望和依靠的力量。这一点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失败的可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饥饿让他失败，而是他富足的让他失败。以色列人我们看他那个国度里面常常是因为贫穷苦难他们可以守得住神的约，他们因为富足了他们强壮了他们忘记了神的约。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叫我们特别的注意到，哎，今天的苦难这么大的这个苦难我们不要怕，最怕的是什么？人里面的那一个私欲，那个肉体的私欲，哎，那个私欲是无穷大的，是比阴间的哎那一种欲望更大的，那个人的私欲，那填不满的，你赚多少钱你都不感觉到你满足了，你有多少的土地你也不可能要满足了。像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么大的这个征战他都苦难可以熬过了，可是他胜不过他自己的私欲，他就用一己之意之意思天纵神明，他认为他就是按照神命那这样的来治理他的国家，结果他的祖宗呢传到他这个时代传了三十几代所累积的一切到他这一代，虽然他成就了他所谓的地上的大国统一天下，可是到他死后他的国度马上崩盘，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些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三个纪念太重要的，纪念从前神怎么样的救赎的大能，那使你能够没有惧怕，纪念神在旷野四十年当中神的苦练的爱管教，也要纪念到将来在富足以后不要忘记肉体的私欲，一定要记得是神那个爱，他为了要坚定列祖的那个约，是神 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这一些力量、能力、福气，那人应该更懂得来感恩、来敬拜神。我讲了这几项三点，愿跟大家都能够亲身的记住，那我们就可以得福，免得遭祸。以上。